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呢，是和家里的宠物相关的内容。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台湾的兽医师，也是台湾的保护动物协会的前秘书长啊，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专门的解答关于您家里宠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我们的热线就一直给您开着，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哦。也建议大家别错过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因为黄医师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哦。接下来就请出黄医师。黄医师好啊，欢迎您。
唐小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安。
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上次做节目又隔了几周的时间。那在这期间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家里的一个亲人，他家里有一只宠物，这个宠物其实我也蛮熟悉的，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的时候 travel 啊，就寄存在我家里，我还蛮喜欢他的。结果呢，就非常的不巧，在大概一周多前吧，这个宠物就去世了，我是非常的难过。我给您出一个小题目哈，黄医师，让您猜猜，这只狗是9岁离开的，一个大型犬，您能猜到它是什么犬吗？
大型犬太多了。
但是它就是寿命比较短，然后它来自瑞士。这个品种
是摩纳，
我们这边叫伯恩山。
伯恩山犬是摩纳犬很像，但是那个伯恩山犬啊，它本身就是身体的颜色还有头部比圣伯纳还小一点。对
OK， 反正就是它走的倒是还蛮，就是睡觉的时候就睡过去了，
那很幸福啊。
是我自己就脑补了很多镜头，想狗狗走的时候好可怜，都没有主人在它的旁边陪伴着它，然后就很伤心。所以请黄医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哈，其实养宠物的人真的都很爱宠物。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主人？因为我觉得有些主人他把宠物娇惯的太厉害了，那自己就反而就是增加了很多的困扰，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那个狗有那个像我自己养过的圣伯纳，它体重达到100公斤啊，那也有差不多1公斤多2公斤的那个吉娃娃。有那么大，有那么小，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
对，差别好大。
对，所以我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就是说，我们从一般的通用的规则之来谈，我们怎么做一个好主人。那从这里面哈，您就会引出非常多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讲到说，我们要给这个宠物充足的营养和这个水分啊，像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光这个两个条件，你就可以引出一堆问题出来。什么叫做充足的营养？每个狗大小不同，运动量不同，还有它的功能不同，那所需要的养分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而且黄医师，就是有一个问题，狗狗好像都是像不知道饥饱啊，它就会你给它，它会一直吃，或者说你不给它，它也会一直要。
所以我们要注意说，这里面就会有些狗吃的好胖好胖，
是，
对不对？
是的。
像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你养的是什么样的狗，它需要多少营养，每餐要给它喂多少，甚至说，假如你自己愿意再补充一些肉类什么之类的给它吃的时候，你就要小心说，那个不要补得太多，那太多的话。就刚刚您讲的，他会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吃到非常非常胖，圆嘟嘟的一只。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胖的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来？
他
啊，
腿呀、关节呀、走路就很笨重了，
第
会
一
不会？
个，它的四肢的承受力量就会加大，
对，体
啊。
重太重了。
然后，假如你的那个钙，这个微量元素像钙或者是glucosamine 之类的不够的话，那它的承受就会不够。还有，它是横四肢走路，因此它的腰椎还有肩椎的承受重量就会加大。因此就会出现很多膝盖的问题啦、关节的问题啦、肩椎的问题啦，就是像那个椎间盘的问题啦，这些都会出来。
那黄医师有一个问题哦，这狗也不像说一个生产的产品，给你个操作手册，告诉你它该吃多少大卡每天。你怎么知道你的这只狗到哪里去可以去查到它需要多少热量或者多少营养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里，那个狗粮里面哈，都会基本上的告诉你，你的狗应该吃多少公克的这个食物，啊，因为它在制造狗粮的时候，会针对大型犬或运动犬只所需要的养分去调配。要多少蛋白质、热量、粗纤维，还有多少个微量元素等等之类的建议，你要按照那个他的建议啊去喂食它，然后偶尔贴补贴补，比如说你给它吃一块肉啊什么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要是拼命的给它吃，拼命的给它吃，认为说它很像不吃不饱。所以再多一点，吃不了多一点，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狗吃，慢慢的圆起来。比如说，像台湾有很多人在这个流浪动物收容所里面饲养的这个流浪狗，我们都发现这些狗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营养过剩。每一只都吃的圆嘟嘟，所以我们常常说台湾没有饿死的流浪狗，啊，
这些机
这
构
个
对他们太好了，听起来。
啊，就是看到他们很像吃不饱，因此就拼命的给他吃饲料，拼命给他吃饲料，啊，因为
哦，这是不
就这
对
些原
的。
因就出来，还有就是有些人啊，就会去市场上收集一些。鸡的鸡架子、鸡骨头碾碎，或者是人家已经过期、即食或过期的牛肉、猪肉、鸡肉之类的，把它碾碎成为肉浆，然后再给他们吃。那所以每一只狗都吃的圆圆的，好胖好胖好胖。那这样这是不对的。胖的时候，接着下来我们的。那个狗的心脏啊，心脏的负荷就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大型狗常常养不久？理由是因为它大型，吃的很多，然后呢，它心脏所打出去的那个血液，必须要提供全身各地，因此心脏的负荷就会增加，所以呢，心脏的毛病就会比较多啊。因此，就像我们常常 胖的人有心血管的毛病一样，所以这一点必须要去注意。
明白了，您讲的第一点要做个好主人，你得先给他控制好他的饮食哦，不能因为
对，
爱他就给他吃的太多。嗯，
是的，
了解了。那您刚
所
才
以。
说的那种哈，说有的人什么把鸡骨架呀，这个那个都搞碎了给他吃，这种食物对他是好的吗？值得提倡吗？
假如你有那个碾碎机，把它碾成碎碎的，OK，我赞成。不过，假如都是骨头的话，他们基本上利用的就是吃骨头拉骨头出来，就你就发现说它的大便是白色出来一块一块的啊。那我反对，就是你没有碾碎，整块整块给它吃，尤其是。啊，越老的鸡，它的本身的那个骨头越硬，因此它牙狗的那个牙齿咬力非常强，它可以把这个鸡骨头咬碎，咬断，但是不会咬成碎，碎的粉碎。我们要的是粉碎，像肉浆一样。那没有粉碎的话。那个咬破的，你就会发觉，它就像刀片一样的利，因此就可能没有咬好，接着下来就会割伤你的肠胃道，像刀片一样割下去。我碰过，在临床病例上碰过这一种，它大便出来的这个碎片还是一块一块的。因此，我必须很小心的把它从肛门里面、直肠里面慢慢的夹出来，不然的
哇，
话，它便秘，而且它一用力就会痛，痛得不敢用力，那更糟糕啊！所以这个，我们当主人必须要去注意，你把它搅碎，用搅碎机搅碎，像肉泥一样。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整只鸡架子，比如说鸡脖子长长的，鸡翅膀长长的，丢给它吃，那我会建议说尽量不要吧，会惹出很多事情出来的。
好的，
OK，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哈。好的，那
是，
讲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黄医
要
师。
广告了，对，
是，同时也告诉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随时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您家里宠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觉得我们的嘉宾以他的经验能够帮助到您？我们的嘉宾有30多年的宠物医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经验啊，对各种宠物都非常的熟悉，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好，那咱们先休息一下。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宠物方面的专家啊，也是医师黄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黄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宠物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那黄医师回到咱们刚才聊的话题上啊，除了帮自己的宠物控制好饮食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接着下来啊，我要和各位谈的就是分享的，就是饮水的问题。我常常看到，比如说小型狗，你给它用一个碗啊之类的，把它放在狗笼子里面，结果不久就把它就把它打翻啊。那大型狗呢，用一个很大很大的盆子装水。结果他刚好跳进去洗脚，
哈哈。
啊，像这种我们都要注意。小型狗，你可能以为说把水放进去了，然后就没事了，结果你出门它就把水打翻， 回来之后才发现他渴得要命，啊，因此这个盛装水的这个容器，你必须去可以去请教，我们这个宠物店的老板说，小型狗用什么样的容器装水会比较好？那大型狗呢？说老实话，我常常没辙，啊，除非你能够把水用比较高的架子装架起来，而且不会让它打翻，那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洗脚，而且你足够的水让它喝，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水让它喝，才不会中暑，啊，然后你喝了足够的水的问题，它对于所谓的肾脏的问题也会比较少。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说，你当一个主人，你有没有能力，给他足够的食物，足够营，而且这个食物还有足够营养。比如说我们我你，假如你有养养这些狗，你到那个宠物食品店去买，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宠物的食物，这个好坏分非常多种，而且从这个食物的来源，也有很多种的不同问题。比如说，有些好吸收，有些不好吸收。那怎么叫做好吸收、不好吸收？这个兽医师大概都会好好的请教他，他都会告诉你，你要买好吸收的，而且不能吃太多，不然又要太胖。然后这些饮水的问题啊，你的水盆那个水盆的使用方法，你好好的请教这个宠物店，那宠物用品店，他会告诉你，你慢慢的去了解使用，那么你就会得心应手，不然的话，我在所谓的做那个宠物业的评鉴的时候，我常常发现说，哎，你为什么不放水给他？那个宠物业者就说，我一放他就把它打翻。那事实上有非常多种不会打翻的容器，那就会建议他，你是不是用什么样的容器提供他饮水会比较安全，不然的话我就给他扣很多分啊。这个不是他不是一个好主人，那不是一个好主人，你养的狗就不会健康，那不健康你就发生什么问题，你
生酮。
就要上这个兽医院、宠物医院，然后花到宠物医院干嘛？花你的钞票啊，你心情就不会很高兴吧？啊。
确实是这样，黄医师有一个问题，这个狗狗它，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所有的狗狗它都渴了，自己就会去想要喝水，或者是找水喝？因为就像小孩子啊，有的孩子他就特别不愿意喝水，有的他就还蛮愿意喝水的。宠物有这个分别吗？不同的品种啊，或者是，同一种品种不同的个体，它会有这种偏好，喜欢
没
喝或
有，
者是不喜欢喝？哦，没有。
没有，只要他渴，他都会自己找水喝，啊，要找不到，你给他水喝，他就拼命喝。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做那个评鉴工作的时候，啊，看到他那个盆里面没有水，他会告，有些就会骗我们说啊被打翻的。
哦，
那我们只要是把水放进去，他站在盆子旁边拼命喝水，表示他
缺水了，嗯。
平常就不太给他水喝，因为有些狗 打翻水之后，把那个毛弄得湿湿的，很难看，尤其是长毛狗，很难看，那就会影响到购买者的意愿。那
哦，
这个是骗不过我们的哈。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只要他渴，他就会找水喝，不会说渴了不喝水。他不像我们说还有这个心理方面的因素，还赌气说我就是不喝水，不会，渴就喝，自己找，除非他找不到，所以这点要注意，
好，这已经是又给大家讲了，就是在饮水方面也要注意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吗？比如说像运动啊，还有陪伴呐，有的狗特别喜欢你跟它玩呐，等等的。
所以接着下来啊，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什么？我们在狗的心理上啊，心理上我们必须要让它觉得说，你这个主人很不错，我生活的环境很不错啊，我有舒适的休闲场所，运动的时候。有非常所谓的enrichment 的，就是环境丰富化，比如说你给他球玩啦，或者是你给他跳高跳低的啦，像这些都是我们在饲养的时候必须去考虑的，说你的环境里面能不能提供。这些适当，而且安全等等的设施，让他活得很快乐啊。还有天气热的时候，有没有遮阳的地方啊？通风啊，这个等等的设施，要是没有的话，你怎么办？没有的话怎么办？最好是有，而且有了，我们还要常常陪着他去这些设施里面互运动，那么他对你的感觉就说：“哎呦，你这个好棒的朋友啊！”然后本身狗和人之间就会产生非常好的这个依赖互动。因此，这只狗你会发现说，它怎么会用眼神观察我的行动，而且还很听我的话，因为它实在对你产生了依赖。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黄医师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有位听众有问题哦。这样子，因为我们快到了休息时间哦，我们先听一下问题是什么。广告过后再请您给解答好吗？我们来接一
好，
下于太太的电话。这位听众于太太您好。
您好，那个医生好，还有那个唐韵您好。我有一只狗呢，它今年17岁，那
哇！
么它以前一直都很健康，但是今年1月份开始，它有癫痫的那个问题，那么也带它去看过兽医。兽医是觉得说他，因为他太老了，然后可能吃药什么什么的都对他不会有很多帮助，然后他是觉得说药的话就是做那个大脑的那个 MRI 检查，但是他说那个是相当贵，大概要1万块，所以他那个兽医也是建议我不用做了。但是他在癫痫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会尖叫啊啊这样尖叫，我就想
很
说
痛
他
苦
是不
的，
是很痛，所以我的心也很痛。但而且他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是1月份，后来间隔了6个月才有第二次，现在那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密集，有时候5、6天、2、3天就一次，但是那个发作的时间比以前短，现在一次大概3秒钟到5秒钟。刚开始的时候，他发作的时候差不多要10秒钟， 那我在想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让他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让他好一点。可是他没有发作的时候，他都还
你
好，
好
都
好
还
的。
没怎么样。对，
它是什么品种？于太太17岁了。
它是杂种狗，
哦，
那它有18磅，
哦，那算
算是
是
小
小
型
狗。
的。
嗯，好的，您要能的话，还是在线上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回过头来请我们的医师帮您解答。我们先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宠物专家黄医师。那黄医师，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与太太提出的小狗得癫痫的这个问题，好吗？
我想请教，有没有长期给他点那个驱逐跳蚤或者是那个蜱虱的这种药物？有没有长期要
我
点这个药？
有帮他点，但是没有每个月点，大概差不多2个月点
三
了
个
一
月、
次
两
这
个
样。
月、三个月，长期。
是，对，长期都是这样子。
我一直在怀疑啊，因为这种药物是抑制这个截肢动物的神经传导，长期使用的时候，而且这个药呢，它的有效期间都是什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非常非常长期，就表示说。它会在动物体内蓄积很久的时间，那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物引起狗或猫的中枢神经被抑制，因而造成的癫痫啊？这是我非常怀疑的地方。因此，平常我在临床上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会建议事主不要再用这种药。然后呢，他的癫痫发作，那只好，我这边不好这个越俎代庖。通常我在临床上，我都会使用中药了，但是在美国哦，能不能我不知道。请兽医师使用那癫痫时候抑制神经抽搐的这些药物，是要短期间给他控制，让他不这么痛苦啊，这是我的建议，您满意吗？
满意，满意，谢谢。我还
黄医
以
师。
为那个点那个杀虫药是好事了。
不是点杀虫药，平常不得已，除非那边非常多的跳蚤或者是蜱虱，你点。假如没有的话，你点它干嘛？因此
是。
我们在带狗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带它去很多狗运动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很容易让跳蚤或蜱虱上身。回来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少的话就给它抓一抓，抓掉。假如发现有多，你可以用洗澡的方式去驱除它。除非你的狗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收容所的狗。好几百只、上千只，那我不可能抓，那我只好用这种点在身上去杀虫驱虫的药物，这样的话可以省很多时间，省事。这种回答满意吗？
满意满意，我想请问他在尖叫、在发作、在尖叫的时候是，他很痛吗？
痛苦，痛苦，痛苦。所
痛
以
苦啊。
你对，你平常请兽医师把药开好，按照时间，尽量不要让它发作啊，尽量不要让它发作。哎，发作的时候，它整个身体的肌肉就像我们抽筋一样，抽筋是非常痛的事情，所以就会尖叫。这是我的回答。
您刚才说的，请兽医师开的药，是指您推荐的那一类中药吗？
应该你在加州买不到吧？我在台湾，我都不是很多医生有这些东西，所以平常，他们可以开西药，那西药对这种抑制的功能也很好。那中药是因为它可以调理啊。除了抑制以外，还可以调理身体。这个部分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你那边会有兽医师给你开西药，西药的抑制效果很好，但是你按照你他发作的频率，你定时给他吃，降低他的发作频率。OK？
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做大脑扫描。
我们改天我们来谈谈安乐死的问题
哇，
啊，哎，
沉重的话题，
现在兽医师很好赚哈，哎，
好
因为
的。
兽医师没有劳保，没有什么保，哎，所以应该很好赚哈，哎。
好的。那非常感谢黄医师给我们听众的解答哦，今天的时间也就到了。如果我们听众
超
有，
过了。
我们听众也有问题的话，没关系，咱们还有下次节目。到时候呢，希望听众提前准备好啊，到时候跟我们的黄医师来请教。非常谢谢黄医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感恩大家，大家平安。